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7月26号，公元2009年9月1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特使会晤达赖喇嘛，转达总统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达赖喇嘛在达兰斯拉为韩国为主的信众举行传法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称对中共要观其行，勿听其言；西藏人民议会关注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呼吁中共正视西藏新疆歧视问题。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政府高层代表团昨天14号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转交美国总统奥巴马致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并表达总统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同时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并确保西藏人权与公民自由受到尊重。美国白宫高级顾问瓦拉利·贾瑞特女士和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罗女士以及白宫高级顾问迈克尔·史特劳特·马尼斯先生组成的代表团于上周六12号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当天参访了达兰斯拉附近的诺布林卡西藏文化保护中心和西藏流亡政府索嘎成人学校。上周日13号代表团一行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不庆和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扎鲁智坚称举行了约1个小时的闭门会谈，当天还参访了大成经院、西藏流亡政府展览馆、西藏儿童村和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昨天14号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了会晤。据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昨天发布的新闻声明指出，昨天在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2个小时的会晤期间，美方代表瓦拉利·贾瑞特转达了总统奥巴马对达赖喇嘛的问候，并简要介绍了奥巴马政府对于解决西藏问题的关注。贾瑞特女士重申奥巴马的承诺，即支持藏人保护其并未灭绝的宗教、语言和文化遗产，并确保藏人的人权与公民自由受到尊重。她表示，总统认同达赖喇嘛一向坚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实现高度自治的基础上，寻求西藏问题获得解决。达赖喇嘛向贾瑞特女士介绍了流亡藏人的状况，并表示，在印度政府和民众的无限支援下，使藏人在流亡社区能够保存濒危灭绝的西藏传统文化和民族特性，并使之得以发扬。达赖喇嘛还介绍有关于中国政府自始至终的谈判进展，包括2008年10月到11月间与中国政府举行的第8次会谈中向中方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贾瑞特女士同达赖喇嘛讨论了有关解决西藏问题方面美国政府能够提供怎样的协助，特别是在今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首访中国之际所能起到的推动作用。达赖喇嘛向贾瑞特女士表示，届时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向中方领导人提及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还强调，他坚信美国和中国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观点一致的关系。达赖喇嘛对于总统奥巴马如此关注西藏问题表达了感谢，并希望在奥巴马的任期内，西藏境内藏人的艰难处境能够获得改善。达赖喇嘛同时期待在奥巴马访问中国后与他举行会面。达赖喇嘛还向美国政府代表团提及他一向所关注的问题，包括全球冲突以及有关环境问题等。达赖喇嘛赞扬奥巴马总统对于这些问题应通过合作与对话来解决的倡议，并敦促奥巴马能够继续这么做。达赖喇嘛最后还对代表团成员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玛利亚·奥特罗的来访表达了欢迎，并表示期待与他共同工作。这是继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与去年3月西藏发生反中共示威活动遭到血腥镇压后亲抵印度北部达兰斯拉会晤达赖喇嘛以来，美国政府派出的最高层级代表团访问达兰斯拉。而这一访问立即引起中共的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宇今天 15号在记者会上严词抨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三名高层官员访问达赖喇嘛并与达赖喇嘛会面的行为。姜宇说，中国在西藏相关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清楚，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官方与达赖喇嘛之间的接触。他说，中方反对达赖喇嘛在任何国家从事分离行为，中方同时也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利用西藏议题干涉中国事务。姜宇还说，美国方面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外界评论说，美国派特使访问达赖喇嘛是显示奥巴马对达赖喇嘛的重视与尊重，同时也是为奥巴马11月访问中国做准备，目的是先了解达赖喇嘛的想法。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有利于达赖喇嘛特使与中国当局恢复会谈。达赖喇嘛驻美特使加德罗智坚增表示，达赖喇嘛就奥巴马总统能够如何协助藏人的问题上向美国代表发表了看法，并希望能听到奥巴马在北京举行的高层会谈中向中方直接提及西藏问题。加德罗智坚曾说，他将同白宫就达赖喇嘛与奥巴马的会晤议程做进一步的接触洽谈。对于这次美国政府高层代表团访问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访问，奥巴马总统派遣其最高层的官员访问达赖喇嘛会晤达赖喇嘛，表明他对西藏宗教与文化的尊重。西藏流亡政府方面非常感谢他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亲自转达这些信息给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达赖喇嘛为韩国为主的信众举行法会，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达赖喇嘛上周日从欧洲返回到印度后，今天15号开始向韩国为主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举行为期3天的法会。达赖喇嘛强调，佛教徒在学法时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当然我觉得信仰这个人改造信仰就送去了。
这次传法会主要应韩国信徒的情愿而举行，法会在数百名韩国信众念诵佛教祈文声中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西方国家信众和达赖喇嘛的僧众等近千人参加了法会。现场除了韩国语之外，还安排了英语和华语的翻译。达赖喇嘛在传法开始前表示，这次再次向韩国信众传法，与他们见面感到很高兴。达赖喇嘛说，韩国信徒和西藏人民都是佛祖的信徒，是纳兰陀派的继承者，而且佛教传到中国后再传到了韩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早于西藏。从这种关系上，他经常把中国的信徒当成老信徒予以尊重，因此对韩国的信徒也只有同样的尊重。正式传授佛法前，达赖喇嘛特别强调了佛教徒学习佛法要抱有一个正确心态的重要性。达赖喇嘛说，
当然是学年限肯定是吃不够了一那样，年限那种做法了吃不够的年不够，你给我呢什么那么他会做三等呢吃几年够了的。
不论是佛法讲授者还是聆听者，抱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作为佛法传授者，不能有任何骄傲、虚荣和嫉妒等不良的心态。同样，作为传法的聆听者，不能只抱着一个求知的欲望，而要存着对佛祖的虔诚信仰，存着培养自身的辨析力，存着当一名合格的佛祖事业的继承者，为佛法事业的昌盛做贡献的心态聆听法会。否则，不论是传法者还是聆听者，都不能成为善业，反而成为恶业。
达
赖喇嘛还向信众简要介绍了佛教的四圣地，强调四圣地可以说是整个佛教的基本框架。他同时表示，甘珠尔和丹珠尔是佛教的教材，信众要学习这两部著作极为重要。 在这次为期三天的传法活动中，达拉喇嘛主要讲述龙树菩萨的著作《菩提心事论》。他还向信众表示，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整个佛教思想的汇集篇，呼吁信众要领悟其内容。
请继续收听新闻。有关中共入侵印度拉达克边界的挑衅行为，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接受印度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中共要观其行，勿听其言。据印度媒体近日报道，中共军队不仅穿越位于印度查姆克什米尔邦拉达克首府列城东部地区的边界，还深入印度领土 1.5 公里，并在沿途的巨石和岩石上用红色喷漆写上了中国。对此，印度外交部部长克里希纳否认中方在这一边界的活动，强调该地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国际边界线之一。但是印度陆军却承认说，中共军队的确进入了印度拉达克地区。中共对此回应说，入侵印度边界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不真实的。有关方面，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昨天14号接受亚洲国际印度新闻社的专访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方面应该留意中国政府正在做什么，而不是说什么。桑多仁波切表示，边界地区的入侵不仅在东北地区，还是在西部边界，特别是拉达克，已经造成了拉达克很多牧民的困扰。桑多仁波切表示，中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瞄准印度，甚至在岩石上喷漆写字，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但这一行为令人无法接受。西藏人民议会关注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正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召开的第14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今天就被中共拘捕的十一世班禅喇嘛问题上进行问答，关注他的下落。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贝勒金美王杰今天在会上就十一世班禅喇嘛已经圆寂，或传言说十一世班禅喇嘛在广东某地上学等有关十一世班禅喇嘛的下落方面的传言，并问及西藏流亡政府是否采取了相关的营救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在回答时表示，曾有媒体报道说，十一世班禅喇嘛已去世，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提前已经知道了要发布这样一个消息，并建议不要发布这样的消息，但是最终发布了这一消息。桑东仁波切还表示，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对境内藏人的遭遇一向非常关注，境内藏人的安全视为比宣传更重要。十四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八次会议今天除了就班禅喇嘛的下落问题上进行讨论之外，还就西藏流亡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和西藏人民议会赴各西藏难民社区的考察报告上进行了讨论。会议于上周一7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朗萨拉召开，将于本周六19号闭幕。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人权事务首长皮勒在人权理事会昨天新会期开幕的声明中指出，西藏和新疆动乱的根源涉及歧视，呼吁中国政府正视这些问题。据中央社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2次常会昨天14号开幕，就任满一年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勒在开幕式上发表声明指出，消除歧视是最优先要务。他说，在许多国家，原住民都遭受长期的歧视和排斥，包括土地被掠夺、传统习俗被压制以及受到直接的暴力攻击等。皮勒还对近来和先前分别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动乱表达严重关切，他一方面谴责暴力，并敦促中国当局尊重人权，同时也鼓励他们检讨这些事件的背后原因，其中包括歧视和未能保护少数族群的权利。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基。